Bonjour à tous, bienvenue dans cette émission Parlons de la francophonie. Je suis Charles, c'est une émission dont le but est de faire découvrir la culture francophone. 大家好，这里是漫谈法兰西，我们是一档以泛法语文化为主题的播客节目，旨在为中文世界的朋友揭开法语世界神秘的面纱。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漫谈法兰西，在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每日法语听力上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呢是连线来自英国伦敦的 Jeffrey， Jeffrey 呢是我们通过古典音乐在网上认识的，也是通过漫谈法兰西以往的一些法国古典音乐的节目，他和我进行了连线，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他不单是法语爱好者，同时呢还是古典音乐的普及者，还是一位芯片的设计工程师，这样的一个多标签的一个嘉宾啊，确实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带来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那么 Jeffrey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Bonjour， 应该现在是下午好。
下午，我们现在下午，你那边是上午哈？
对，我们是上午，所以大家存在这个我们之间存在七个小时的时差。我现在此刻正在英国啊，正在大洋彼岸的这个英伦三岛，来给大家做一些关于古典音乐的分享，也希望通过古典音乐的分享能够让大家能够与我们的古典音乐能够走得更近一点，也能够更放松的去聆听古典音乐所带来的魅力，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享受这个至纯至爱的古典音乐。
那 Jeffrey， 你是我们昨天聊的时候，你是说你是在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啊，是一个琴童，对吧？
对，是的，是的。
当时学钢琴的时候，其实你对古典音乐的感知，和喜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七岁的时候学习钢琴，应该来说是对古典音乐没有什么认识和理解，就只是比较机械的去进行练习和弹奏。当然从七岁开始，当时因为是从零开始，所以学习的古典音乐当时打下的基础，学习钢琴的这个基础打的是不错的。所以对欣赏古典音乐来说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基础性的这种理解。所以我觉得享受学钢琴虽然谈不上多么快乐，但是现在看来非常受用这样的一段经历。
对，就是说钢琴给你打下了一个至少在古典音乐的技术上是有一定的基础了，是在你进入到一个青年时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文化上啊，在人文上啊，可以在古典音乐上能够解开更多的这个宝藏。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你是开始疯狂的喜欢上了古典音乐，对吧？
是的，是的。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偶然接触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当时很早之前我们当时国务院的副总理李岚清总理当时写的一本叫做《音乐笔谈》，就是他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如何去欣赏，如何去理解古典音乐。当时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如此繁忙的我们的总理，居然还能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欣赏古典音乐，而且他并不太会演奏钢琴，就是只懂一点点，而且却能写出如此深刻的或者说如此丰富的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书籍，当时让我肃然起敬，同时也让我通过李岚清总理的背后的这些文字，看到他出访了世界诸多国家所当时所看到的这个当地的音乐文化，让我深深的被这种音乐文化各地各国不同的不同流派的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所折服。所以我从那以后开始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聆听古典音乐，而且一旦有现场的这种交响乐演出、钢琴独奏演出，我都想尽办法一切可能去听。所以从那以后循序渐进到现在，我觉得我应该积累了数百场的音乐会现场和无数个小时的这样的音乐聆听，在家里音乐聆听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 棒的一个聆听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是这样。
嗯，其实在那个时候13年之后你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在这个古典音乐这个殿堂里就不断的游弋，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的所爱和所好，同时呢会想有一个使命要去将你的分享，你的感悟分享给更多的不熟悉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对吧？所以我看你给我的这个介绍里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工作，包括你曾经在长沙音乐厅做艺术顾问和特约的乐评人，在湖南的电台里做这个古典音乐节目的特邀嘉宾，而且呢是在湖南大学的社团古典音乐社和这合唱团里是做这个创始人和艺术指导，所以这种种都是13年以来给你带来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让你特意选择了5个音乐瞬间来给我们分享啊，通过音乐的片段，通过你的对音乐的这个不断的探索，让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你在古典音乐这一条这个喜悦的这个探索之路上的一些发现。
是的，是的，应该来说，我跟古典音乐的结缘，更多是结缘于交响曲，而非我自己从小练的钢琴。我也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交响曲是整个古典音乐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人类的音乐发展，而且，各位作曲大师在交响乐这个领域里面。奉献了太多经典的作品，太多令人值得回味的这样的音乐瞬间，所以我在这5个我的推荐里面，绝大多数我都推荐了交响乐，所以我会向大家来介绍如何或者说如何去从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音乐，熟悉交响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慢慢的进入交响乐的海洋，能够聆听到我们古典音乐给人类带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的，所以就我觉得你刚刚说特别的这个准，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交响乐确实是整个人类音乐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就是说它是将各种综合的这个技术也好，艺术情感也好，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非常宏大的，也非常玄妙的一种艺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要跟大家先普及一下，具体交响曲是什么。
通俗的来说，交响曲其实就是在交响乐团里面由不同的乐器啊，我们主要从宏观上来说是4大类，一种是弦乐啊，由小提琴、大提琴等等组成的弦乐和木管乐，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这些组成的木管乐，还有圆号、小号。这些组成的铜管乐，还有最后一类就是打击乐，打击乐包括了这个定音鼓，还有马林巴这些类似的这样的乐器。那么其实是由这4个部分组成的交响乐团，由指挥进行宏观上的一个把握和这个线条的梳理。所以交响曲其实就是由不同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乐器，大家一起配合所呈现出的音色丰富，然后节奏不一的这样的乐曲，这样的乐曲通常长度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
对，就是说在舞台上会有刚才你说到那个4个不同的这个乐器的这个组成部分的。然后呢是有基本上是有4到4个乐章哈，以4个乐章为主，有时候有些也有5个乐章的这样的一个
对
这个组成啊。同时呢它又这个没有一个说作为主角的一个乐器，不像协奏曲一样说是有一个主角的一个那个乐器在前面，它是这个协这个合奏啊，以合奏为主，对吧？
对，钢琴协奏曲，从广义上来说，也属于交响乐的一部分。 因为钢琴协奏相当于是钢琴和交响乐团作为两个势均力敌的这样的声部或者这样的乐器来进行这个一个对话，由钢琴和交响乐团进行对话，所以钢琴协奏曲也是非常值得聆听的，包括还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等等，这都非常是是音乐这个门类里面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你2013年开始喜欢上古典乐的时候，你就直接就喜欢上了这个交响曲吗？因为一般来说像室内乐啊，像一些小品啊，像一些奏鸣曲啊，可能就在听觉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那么复杂，比较单纯一点。你当时就直接就扎到了交响曲的这个殿堂吗？
没错没错，因为当时2013年11月5号这个日期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聆听了第一次的现场的交响乐的这个音乐会，当时聆听到的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后来经常听到的一首曲目，就是来自于德沃夏克的第9交响曲，也叫在新大陆。所以那么这样一个曲目我一听我就热爱上了，因为这个曲目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就是充斥着那种浓烈的民族的那种风味，然后又在第4乐章的时候那种激昂的那种所有乐器竞奏的那样一个场面，再加上第2乐章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很多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个主题叫念故乡，代表了德沃夏克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对捷克当时的这种祖国的满怀的这种眷恋之情，所以这个交响曲我认为是最值得一听的交响曲之一，因为真的是一听就会让你仿佛某些时候你会非常的深沉，但某些时候你又会非常的澎湃。这个交响曲我觉得旋律和深度兼而有之，都写得非常的好，所以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首交响曲，但是这首交响曲一直贯穿到我这些年的古典音乐的聆听，我听了至少6到7个不同乐团的现场的版本，所以这首曲子我实在是太推荐了，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听一听不同的这样的版本，这样的关于德沃夏克第9交响曲的这样的现场。
对，就是说古典音乐很多时候入门比较难，是因为可能没有遇到自己喜欢或者是比较容易入门的曲目，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能够欣赏到这个经典音乐的这个比较高雅的经典音乐，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是听到一些类似小品一样的作品，像这个致爱丽丝啊、土耳其进行曲啊，类似这样的。但如果是说我们真正找对一个很好的一个交响曲去进行入门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就会陷入其中而一发不可收拾。就像刚才这个 Jeffrey 说的，他的刚开始听德九的时候那种感觉，尤其德九第1乐章刚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让你热血澎湃，那先声夺人的那种气势，他不像其他交响曲可能要渐入高潮，他刚开始就是一个高潮，我是觉得确实是魅力非常无穷的一部作品。
是的是的是的，德九应该来说4个乐章写的都非常的让人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去进行聆听，而且它4个乐章都有所不同，每一个乐章和每一个乐章之间都有区别，都一定的。但是呢，在第4乐章的时候，把情绪进一步的浓烈和升华，所以这个曲目应该来说是，国外民团或者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乐团来说演奏的也是最多的曲目之一，所以可见它对于观众和这种吸引力和魅力。可见一斑。
但你在听这个德九，你刚刚说现场都听了6、7个版本啊，然后我相信录音版本你会听得更多，在这么多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过程中间，你会听到哪些细微的不同呢？或 或者是说在欣赏乐团这个演奏这些交响曲的时候，你会主要听这个乐团在哪些方面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我就列举一下我主要听的几个名团的现场啊。我首推的就是关于这个捷克爱乐乐团在2016年来到长沙的时候，当时所演奏的这个现场。为什么首推捷克爱乐呢？因为这个民族的东西是自己血脉里的东西，我自己血脉里面的呈现出来的一定是最纯正的。所以当捷克爱乐的乐手在舞台上奋力的用尽全身力气在第四乐章进行演奏的时候，那个瞬间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那是音乐家们发自本能的一种对自己本国文化，也是对这首乐曲所做出的最好的一个诠释。这个时候已经无关于技术，当然他们的技术绝对是世界最顶尖的，但是这种浓烈的情感和这种文化的这种血脉的喷张让人无法不为之动容。所以当时我被这个现场所及就可以说是震撼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我觉得他们的音色是非常的具有那种捷克民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的指挥是捷克的爱乐当时的总监贝拉维克先生，当然后来他去世了，但是整个捷克爱乐以非常传统的演绎捷克民族风味的这样的方式去演绎，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而且在这个音乐会之前，我当时和我的朋友们和我的同事们当时也为这个音乐会做了一个原创音乐剧的这样的导赏，所以当时对这个曲目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聆听。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我在英国，就去年我来英国以后，在剑桥听了一场也是世界顶级的乐团，曾经也是卡拉扬创建的，叫英国的这个爱乐乐团 Philharmonia Orchestra， 他们也在那场音乐会里面演奏了德久。那么当英国乐团来演奏德久的时候，我觉得跟捷克的爱乐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的演绎会稍微粗犷一点点，会稍微追求这种宏大的音响感多一点，大家的这种会去追求这个音响的这个丰富度，相对来说小提琴的那种细腻的程度偏跟捷克乐比就有区别，但是当时仍然也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版本的德久，是用英式的这样的大家具有一种也是比较深沉的，但是同样有点厚重的，还有带一点点英式的这种精致版本的这样一版德久。所以听了很多名团，也听了我们国内的我们自己在湖南的湖南交响乐团的当时我第一次聆听的这个德久，我觉得每一个音乐瞬间都值得被铭记，每一个好的德久我都值得去细细的再进行品味，因为这真是一部让人魂牵梦绕的作品吧。
那你觉得就是史上最好的一个录音版本是哪个版本呢？我们要不先选择一个片段让我们的听众先听为快啊。
我觉得从综合录音和包括这个视频效果来看，也是大家很多人最为推广的一个，应该是卡拉扬1966年指挥这个柏林爱乐乐团所录制的一个，当时是黑白片的这样的视频。当时这样一个版本一出来就震惊了世界，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这么多角度机位的录音录像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德久，而且在那个片段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们，大家仿佛把这当做了都是自己独奏的舞台，每个人都表现的全情的投入，包括卡拉扬的指挥，闭着眼睛在那个非常非常的帅气，非常非常的有范儿。我觉得那样一个版本，是无论谁看了都会觉得哇，这太酷了！古典音乐原来演奏也可以这么酷，它并不是那样子，端庄的或者是那么严肃的，它其实也是可以非常的，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应该叫做是，非常帅、非常酷、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形式。
嗯，
所以当时我和我的朋友一起为杰克爱乐来到长沙做的那个在新大陆的音乐剧的原创音乐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演出里面，最后我们剧本的最后一个片段就是，德沃夏克亲自指挥德久。那么当时我们是在舞台上是配了一个视频播放，就是选的版本就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第四乐章，德久第四乐的这个高潮的这样一个部分，由我们的一位指挥的业余指挥大咖来在现场在上台上进行指挥，所以我们相当于很完整的重复的这个重现了当时德沃夏克创作第九交响曲的这样一段经历，通过音乐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当时国内应该也是一个首创。
嗯，
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卡拉扬的这个1966版的德久。
嗯，好嘞，那我们现在先来播放这样的一个片段。同时我今天也是通过 Jeffrey 的推荐呢，也是在油管上也看了这个，只是一个预告片啊，因为我看他最终的全部的这个全场是要在德国爱乐的官网上去购买的，去收费观看的。但是从这个预告片来看的话，就已经像你刚才所说的，已经是一个魅力四射、星光熠熠的一个舞台。尤其卡拉扬58岁正当年的时候，那个指挥的魅力是真的是无法阻挡。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有点内心澎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让大家也听一听这个片段，同时呢这个链接我也会发在我们的图文里，包括刚才 Jeffrey 说的他们在原创音乐剧来推广这个德久的这个活动里面，他也有一些现场的活动照片，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图文介绍里也会同步的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也去看一看。